请各位看到讨论立法案在补充资料的第38页。讨论第八案是枪械使药物起步规定修订案，本署建议修订的部分，本署就 SCBD 的疾病预防及协助照顾模式成立 SCBD 防治网专案小组，其中为了优化并推动血脂管理路径，邀集了相关医学会共同制定台湾血脂管理临床路径共识，并就该临床路径共识修订药品起步规定以接轨临床治疗指引。那本次是就 2.6.1 全民健康保险降血脂药物起步规定表 2.6.2 以及 Ezetimibe 及 2.6.3 含 Ezetimibe 及 Statin 类复方制剂进行起步规定修订，请翻到第40页。现行治疗现行起步规定请多委员参看，那相关医学会的意见，在2025年台湾血脂管理临床路径共识是以过去发表在台湾血脂指引为基础，并会诊九大医学会专家建议所制定。那本临床共识已经在2013年12月发表于内科学志期刊。那临床路径共识的部分，请各位看到40页下半部。一个部分是初级预防，初级预防包含了高风险、中风险跟低风险的部分。那评估建议、目标设定、处置建议跟追踪建议，请都有一个参考。请翻至第41页。初级预防的部分包含极高风险与非常高风险。那修订起步规定的重点，起步规定的修订重点部分，首先先看一下临床症状的对照。SCBD 的风险等级分为极高风险、非常高风险、高风险、中风险与低风险。那对应原始的起步规定的部分的临床症状，请各位参看。那再来是药物治疗的目标值与起始治疗值的话，在极高风险跟非常高风险对应原始的起步规定，极高风险是起始治疗值 LDL 大于等于 55mg/dL。非常高风险是 70, 那对应原始的部分是大于等于 70, 高风险是 100, 那对应原始的是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患者也是 100, 中风险、低风险跟零的风险因子分别是115、130、160, 对应到原始的部分是130、160与190。那在处方规定的对照的部分呢，在原始的处方规定，第一年应每3到6个月做抽血检查一次，第二年以后至少每6到12个月要做抽血检查一次。那在修订后的起步规定的部分，极高跟非常高风险的起始治疗是依据基线的血脂值、用药史以及临床症状给予中至高强度的 statin 或合并 Ezetimibe。那经过6到8周之后检测血脂指标，如果达标就维持治疗，并6个月追踪血脂指标。如果未达标，要检视服药的状况，并考量调整高强度 statin 或最大耐受剂量 statin， 同时考量合并 non-statin 的治疗。那在高中低风险的部分，也是经起始治疗6到8周之后要做血脂的指标检测。那如果达标，维持治疗，并应在6个月追踪血脂的指标。那没有达标的话，就考虑使用高强度 statin 或最大耐受剂量，或是合并 non-statin 的治疗。那在跟踪治疗的1到3个月内，需要追踪血脂治疗值是否有达标。那请各位委员翻到第43页，健保署意见建议修订药品起步规定，为了促进我国血脂治疗标准与临床实务接轨，倘降血脂药品包含 statin、Ezetimibe 跟 Ezetimibe 及 statin 类的复方制剂，厂商如果同意健保署协议的价格，使修订药品起步规定。起步规定修订药品起步规定 2.6.1 到 2.6.3 如附表，预算来源为药品与特材起步规定改变医院层级的部分，但是强化心血管疾病照顾，放宽开立降胆固醇药 statin 标准是否吸基层的预算。健保署财务预估本品用药人数第一年到第五年 99.8 万人至 111.7 万人，新增年度药费约 21.6 亿元至 24.07 亿元，药费财务影响约 2.78 亿元至 4.01 亿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说明。再来我们请陈院长。
各位主席，各位委员， 这就是一个中风及缺血性心脏病是目前台湾仅次于癌症的第二高的死亡病。那这个计划就是跟国际接轨，把降低低密度胆固醇的标准降低，这虽然会增加用药，但是让国民健康大幅改善。那跟所根据是台湾九大医学会共同认定的标准，而且这是跟国际接轨。那预算有前面所述，以上说感谢大家支持。
好，谢谢陈院长。那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我想这样可以对疾病预防更好一点。好，谢谢。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照样通过。那接着下一个。